7年春季，鲁文公攻打诸国。三月甲戌日，攻取了戌郡，随后在余地筑城。夏季四月，宋成公王臣去世，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。戊子日，晋国人与秦国人在灵湖交战，晋国的先灭，逃奔到秦国。敌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。秋季八月，鲁文公与诸侯、晋国大夫在护地会盟。冬季，徐国攻打莒国，公孙敖前往莒国参加盟会。7年春季，鲁文公攻打诸国，这是利用晋国有内难的机会。三月甲戌日，攻取戌郡，把朱文公的儿子安置在那里，这是不合理制的。夏季四月，宋成公去世，当时公子成担任右师，公孙友担任左师，乐玉担任司马，林权担任司徒，公子荡担任司成，华玉氏担任司寇。宋昭公打算铲除所有公子，乐玉说不行，公族是公室的枝叶，如果除掉他们，那么树根树干就没有遮蔽了，葛垒还能庇护他的根干，所以君子用他来比喻，何况是国君呢？这正是俗语所说的庇护他却纵容斧头砍他，一定不能这样做，请国君考虑用恩德亲近他们，他们都是得力助手，谁敢怀有二心，为什么要除掉他们？昭公不听。穆公、襄公的族人率领国内的人们攻打昭公，在公宫杀了公孙固和公孙正。六卿出面调解公室内部矛盾，乐玉放弃司马职位让给公子养，昭公即位后安葬了宋成公。史官记载说宋人杀其大夫，不写名字是因为被杀的人多，而且说他们没有罪过。秦康公宋公子雍回晋国，说晋文公回国时没有护卫，所以才有吕系的祸难，于是给了他众多步兵护卫。穆婴每天抱着太子在朝廷上啼哭，说先君有什么罪，他的继承人又有什么罪，舍弃嫡子不利，反而到外面找国君，将把太子放在哪里。走出朝廷就抱着太子到赵氏家，向赵宣子叩头说先君捧着这个孩子托付给您，说这孩子如果有才能，我受您的恩惠，如果没有才能，我就怨恨您。现在国君虽然去世了，话还在耳边，您却抛弃他，这是为什么？赵宣子与各位大夫都畏惧穆婴，又怕被逼迫，于是背弃先灭而立了灵功，以此抵御秦军，姬政留守国内，赵盾率领中军，先克辅佐他，荀林父辅佐上军，先灭率领下军，先都辅佐他。步昭为赵盾驾驭战车，荣金担任车右。到达景阴，赵宣子说我们如果接纳秦国送来的公子，秦军就是客人，如果不接纳，他们就是敌人，既然不接纳，又故意拖延军队，秦国就会产生别的想法，先发制人可以夺敌之心，这是军队的好谋略，追击敌人如同追逃兵，这是军队的好做法，于是训练士兵，磨砺兵器，喂饱战马，让士兵在草席上吃饭，秘密出兵，连夜出发。戊子日，在灵湖打败秦军，一直追到枯守。己丑日，先灭逃奔到秦国，士会跟随他。先灭出使秦国时，荀林父劝阻他，说夫人和太子还在，却到外面找国君，这一定行不通，您用生病推辞怎么样？不然的话，灾祸将临到您身上，派代理亲前去就可以了，何必一定要您去？同在一个官署就是同僚，我曾经和您同僚，怎敢不尽心？先灭不听，荀林父为他朗诵版诗第三章，又不听。等到先灭逃亡，荀林父把他的妻子儿女以及弃用财物全部送到秦国，说这是为了同僚的缘故。士会在秦国3年不去见先灭，他手下的人说能和别人一起从晋国逃亡，却不能在这里见他，何必这样？士会说我和他同罪，并不是认为他正义，见他做什么？等到回国始终不见先灭，敌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，文公派人向晋国报告，赵宣子派贾祭去询问封叔，并责备他。封叔问贾祭说赵衰和赵盾谁更贤能，贾祭回答说赵衰是冬天的太阳，赵盾是夏天的太阳。秋季八月，齐侯、宋公、魏侯、郑伯、许南、曹伯与晋国赵盾在护地会盟，这是由于晋灵公即位的原因。 鲁文公晚到，所以春秋不记载与会者。凡是诸侯会盟不记载与会者，是因为迟到。迟到不写他的国家，是为了避免说不清。穆伯公孙敖从莒国娶了妻子，名叫戴己，生了文伯。他的妹妹生己生了惠叔。戴己去世后，穆伯又向莒国求婚，莒国人用生己已经许配为由推辞，于是穆伯为相众聘娶莒女。冬季，徐国攻打莒国，莒国人前来请求结盟。穆伯到莒国参加盟会，并且为相众迎接妻子。到达鄢陵，登上城楼，看见莒女，认为她很美，就自己娶了她。相众请求攻打穆伯，文公打算答应。叔仲惠伯劝谏说，我听说战争在内发生叫乱，在外发生叫寇，寇还能伤害别人，乱则是伤害自己。现在臣子作乱，而国君不加禁止，将引起外寇，怎么办？文公制止了这件事，惠伯调解了结，让相仲放弃莒女，公孙敖把莒女送回，两人恢复兄弟关系，如同当初。双方听从了。晋国的细缺对赵宣子说，过去魏国不顺服，所以夺取了他们的土地，现在他们已经顺服了，可以归还给他们。背叛了却不讨伐，凭什么显示威严？顺服了却不安抚，凭什么显示怀柔？没有威严和怀柔，凭什么显示德性？没有德性，凭什么主持盟会？您作为正卿来主持诸侯事务，却不用心于德性，打算怎么办？夏书说，用喜乐来告诫，用威罚来督促，用九歌来劝勉，不要使事情败坏。九宫的德性都可以歌唱，叫做九歌。六腑三世叫做九宫。水火金木土谷叫做六腑。端正德性，利于使用，丰厚民生，叫做三世。合乎道义的去做，叫做德礼。没有礼就没有乐，这就是叛离的根源。如果您的德性没有什么可歌唱的，谁肯来归附？何不让顺服者歌唱您呢？赵宣子很高兴。